在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务院随即在星期三2月1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海军的危险而且不负责任的行为，认为此举不单止严重威胁菲律宾机组人员安全，更加对南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构成威胁。声明强调，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务船只或者飞机遭遇武装攻击，包括菲国的海岸防卫队，而且范围是涵盖南中国海的任何地方。美国重申将会坚定支持菲律宾，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于美国和菲律宾的指责，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五公布中方拍摄的空中接近视频和航迹图，并且反控菲律宾巡逻机非法闯入中国南沙岛礁附近空域，而且在18号事件发生之后两日之内又有三架菲律宾的飞机闯入挑衅。该报道还引述了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里大教的讲法，说菲律宾飞机星期二多次擅自改变飞行高度，在218秒内急降920米，穿越中方直升机正常巡逻的高度层，不专业而且危险。而在微博上，很多网民就为中国军方的行径叫好。而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方军机引发的纷争并不只因这一宗。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当中就提到，在上一个星期二，中国军方同样是以不安全、不专业的动作危及一架澳大利亚军机的安全。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天一架中国空军歼16战机在近距离的对峙当中，以只是30米的距离对澳大利亚军队的 P8A 反潜机发射热焰干扰弹。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指出，中方直升机在非战争的状态之下逼近距离菲国的巡逻机，令到双方是承担不必要的风险，甚至可能是会重演类似2001年美中撞机的重大事故。庄家荣说，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以来，中国在西太平洋进行一系列的高风险的动作，或者是希望试探美国盟友和美国本身的意志，看看是否可以更进一步争取自己的海域、空域控制等的利益。在台北的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庭辉认为，菲律宾与中国本轮的紧张局势自从去年11月8号开始升温，当时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签署菲律宾海域法案和菲律宾群岛海盗法案，中国随即在11月10号公布黄岩岛领海基点基线，双方的法律冲突成为新的导火线。林庭辉说，中国利用舰载直升机进行低烈度的对抗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策略，类似于中印边界的冷武器冲突的模式。去年3月，一支菲律宾科研团队登上存在争端的铁线礁，中国海军就派遣一架直 8J 直升机是盘旋在他们上空，利用船翼强劲的下驶的气流制造飞沙走石，打乱菲方人员作业。他认为未来这种的多样态非传统的攻击的模式恐怕将会持续被中国政府用来试探美国的底线。
就是说它不见得一定是用军机对军机或者是公务船对公务船，它有可能像这种直升机的模式跟中印边界人武器的攻击的概念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这种多样态多元式的攻击模式可能就会不断在南海上演。
林庭辉说，就是中国不见得一定是用军机对军机或者是公务船对公务船，就可能好像这种直升机的模式跟先前中印边界冷武器攻击的概念是差不多一样的，这种多样态多元式的攻击的模式可能会不断在南中国海上是上演。但是在美国加州的军事自媒体博主马克就说，中国海军以飞行高度、速度都相对较低的舰载直升机来到拦截菲律宾的固定翼飞机，可能是因为在当地的海域缺乏其他的机种，是不得已而为之。马克亦都是主持美国之音一档的网络军事节目《鹰鱼盾》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多位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近期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已经引发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在内的多国的警惕。军事节目主持人马克对美国之音说，
越来越多的国家来参与到南海和东亚的稳定当中来，实际上对于菲律宾也好，对于日本也好，对于台湾也好，就是有更多的支持力量的出现，那当然对中共来讲就是个更大的压力。
他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南中国海和东亚的稳定当中，实际上对于菲律宾、日本、台湾就有更多的支持力量出现，当然对中共来讲是更大的压力。马克进一步说，近期包括特朗普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共同强调对于台海稳定的关注，还有菲律宾与新西兰就军队互访地位协议协商，甚至美国、法国和日本三艘航母在菲律宾海联合演习等的区域态势发展，都令到中方倍感压力。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认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大规模的冲突，但也不会停止在南中国海的试探性行动。
他的目的绝对不是说要挑起跟菲律宾或越南的冲突，就是个别式的亮剑，展现自己的勇气。但基本上，如果说让川普回到印太，全心全意的抗衡中国的话，我觉得他的规模跟强度会降低。
沈明失话，中国的目的绝对不是要挑起同菲律宾或者越南的冲突，但是个别式的亮剑，展现自己的勇气。但基本上，如果让特朗普回到印太，全心全意抗衡中国，他觉得他的规模和强度会降低，因为中国在战略上应该不是要挑起同美国之间的冲突。台北学者林廷辉亦都认为，本届菲律宾政府积极与各国签署军事相互准入协议，一旦有需要，不只是美国，各个有盟国家的军队都可以随时进驻菲律宾，这个亦都是菲律宾长期的布局，以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